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很高兴我们在心底话这个节目里面呢，又跟卢牧师跟杨老师呢一起，还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觉得呢，每次坐在这里呢，就跟卢牧师一起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感觉到特别的荣幸，因为呢，老牧师在的时候呢，在分享神的话语呢，我不对的，他就会纠正我
啊。哎呀，不敢当。现在呢，主理这个节目的人呢是唐娃，所以我们谢谢唐娃。
当然，杨老师呢，他是整个节目的监制。他为我们预备很多事情，也辛苦你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一起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的当中，从我们的前辈啊，两位牧师唐华老师当中呢，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哦，我们都过年吧，啊，我们都比较客气一点哦，有不对的地方请弟兄姐妹也指正。尤其是我就发现呢，的确比起年轻的日子呢，那个头脑啊会转不过来，有时候呢会说话有些不是那么流畅，甚至呢有时候会可能表达的不那么清楚。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在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体谅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呢接受你的指正，好让我们呢更好的一同学习神的话语。尤其是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的确在刚刚生下来的教会呢，他们面对很多的冲击，但是同时呢，神也给他很多的祝福。我们今天呢来看，上次我们就特别的就提到彼得呢来到约帕这个地方呢，他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呢就魂游向外。那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啊，在异象当中呢被神指出他不应该自我做主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着俗物，神指正他。那当他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呢，他就有哥尼流派来的几个使者呢就找上门了，找到他约帕朋友的家，那就邀请他去哥尼流的公馆。那不是很近的路啊，不是戈壁啊，是要去这个凯撒利亚。那么神就透过两个平行的意象，意思就是说神先有使者到哥尼流那边给他意象，然后呢也这个使者呢也给彼得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意象啊，就两个意象，第十章里面的就记载了。神就亲自有他的美意，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那个隔断的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于是呢，虽然犹太人平时啊，他们说不会去这个外邦人的家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是洁净的人不能进到外邦人的家。但是呢，因为彼得这个呢很算是很传统的犹太人呢，他信了主，但是呢他还是有这种犹太人背景了，他就因为事前就有神的使者这样的光照他，所以呢他就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就顺从上主的吩咐，去一个呢他之前绝对不要去的外邦人的家。那今天我们来看的第十章24到48节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彼得怎么样的踏出信心的一步，然后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呢就看见神的恩典。那我们先讲第一点，第一点呢就24节到33节呢是讲到了彼得就跟着来的使者呢就去凯撒利亚，他呢比较谨慎呢，他说我一个人去可能有什么事情啊，那就 邀了几个弟兄一起去啊。那么原来他们去的时候，那哥利流已经邀请了他的亲戚朋友啊来到他的家，叫等彼得来啊。那么彼得一进去的时候呢，哥利流呢就哇，这个贵宾来了，或者是呢神的使者来了，他就迎接他，甚至在他脚前拜他。那这个可能是当时的风俗哈，但是呢对神明的敬拜呢就表达了他的敬虔。但是彼得就说，哎哎，你不要搞错，我都是人，你不要拜我。于是呢彼得就看见这样的环境呢，就对哥利流的还有他的家人就说了，本来我们犹太人跟你们接触了，在我们的风俗里面是不合这个情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他呢，他就可以呢不要把人家看着不洁净，他就没有俗与不洁净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呢他来的时候就不推迟了，他就说了，这几天啊，我在梦里面也看见这样事情了。当彼得这样的踏出这样的一步，破除他自己的传统观念的时候呢，他就来到这里啊。彼得进入这个哥利流的家，事实上他还没有把这个不洁净的观念呢除掉的，还是说呢，你们知道的啊，我们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啊。但是他就表达了神指示他来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哥利流呢要对彼得的非常尊重啊，俯伏在他面前拜他的时候，彼得当然是拒绝了啊。但是呢就发现呢好像呢有一个布道大会就在哥利流的家里面举行了。我相信呢哥利流一定有不少的亲戚朋友的了，他的家也一定不小的，可以呢坐下几十到一百多人都可能的啊，这个只是可能。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形容，是因为哥利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带着敬畏的态度不服拜彼得，也是一种的前进的一个心。当然他没有弄清楚这个真理，所以彼得就拒绝他。他就邀请朋友啊，如果卢牧师你带领一个布道会，如果坐在那里的全都是那些信徒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说布道会坐的人都是信徒，他们已经信了，就不必布道了
啊。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矛盾的哈，在布道大会里面，讲员问啊，有几个是基督徒呢？90%举手。
唐华老师，你讲的这个背景啊，神怎么用彼得文流向外？哇，我们现在内地的传道同工、内地的基督徒，怎么样知道有神的带领呢？
这个真的是挑战了哈。要问我们可能在这方面呢就多一点的讨论，因为呢不是每个人都会魂游向外的嘛，那怎么样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呢？我基本上我就相信呢，在我们做一些决定或者是做一些判断之前，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因为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啊，就帮助我们辨明一些真与假。因为很多人很容易就说，哎呀，我看见异象，我的确有一点呢，对于那些什么事情都说神的旨意，真的带领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分辨啊，不一定的哈。尤其是什么呢，对不起啊，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呢你讲得很好，因为你说要祷告，我加一点呢谦卑下来，祷告又谦卑下来，我们就容易看见神的带领。
这个是谦卑是什么含义呢？杨老师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呢也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事情的决定呢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经验。但是呢神让我们做的事往往是超过我们人所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就像彼得，
对，
他本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但是神就偏偏让他能够跟外邦人接触，所以就打破了人的那种局限呢。所以这就是神在彼得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一个心态了。
我觉得卢牧师提醒我们那个谦卑的态度是非常重要。彼得我觉得他本身不是那么 谦卑的，最少的他在意象里面就说、啊、我从来不吃这个的，
在割离楼面前他就谦卑了、哦、你不要跪我、啊、
但是之前他就好像是跟神说、嗯、你讲的我不听，因为是我们传统是这样、
嗯、
但是神就让他明白了。所以卢牧师刚才提醒我们的是，你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很多人呢、啊，我们还是把持自己的经验啊，以为过去的成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依循那个轨迹的话，那就没有顺服神。那彼得在这里呢，就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就踏出信心的一步。我觉得哥尼流虽然他是长官了、啊、他应该也是有权有势的，但是呢他也是很谦卑，他就带着家人一起来哈、啊，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们从这里看呢，就看到彼得踏出信心的一步，哥尼流也是同样的有所预备啊。这一场布道大会呢就开始了。那么10章34节到43节这段经文呢，是彼得的一篇的短短的讲道。可不可以请杨老师给我们把这段经文，当你讲一遍的时候，等于我们再听一篇道，好吧？
嗯，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与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啊，这一篇呢是非常精彩的讲道，短短的，我相信是路加医生呢，就是把其中的重要的点呢就表达出来，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一段呢最让人感觉到最震撼的一幕，对不对？彼得一开口就说了，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嗯，
啊，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句话从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的口中出来了，根本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啊！原来神的恩典不再以犹太人为唯一的管道的起点了，凡敬畏他的人，无论哪一族，神都乐意接纳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让我们就看见了彼得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信息。哇，在场的人听了，很简单的，就彼得讲的呢，就有几个重点，我很快的就讲一遍啊。耶稣是万有的主啊，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开始他的服事啊，以圣灵恩膏为印证啊，然后呢，他被钉十字架，但是神叫他复活了啊。复活的见证人呢，不只是犹太人啊，乃是他所要拣选的人啊，这个是41节来讲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吩咐他们去传道，证明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然后凡信他的人必因为他的名得蒙赦罪啊。彼得讲到很简单的总结，就说他没有要求外邦人先受割礼守律法先成为犹太人，唯一的条件就是信他。
嗯，
这个就是救恩故事里面的一个核心，我们相信主耶稣。当然相信主耶稣有什么含义呢？那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但是呢，只要单纯的心信他啊，传福音的信心就是不要求别人要做一个好人啊，或者是啊要捐多少钱啊，行什么善事啊，不是守什么规则啊，不是呢要上多少节那个慕道课啊才能接受洗礼。神白白的赐下恩典， 不是用金钱、用善行来换取的。那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彼此的提醒，在我们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的，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教导信徒，要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很多的操练。但是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啊，也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啊，在我们提到这个。然后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个就是奇妙救恩，我们看看只要信就可以得到的奇妙救恩。
奇妙救恩，奇妙救恩，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巴。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你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蹦蹦蹦，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到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
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你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
蹦蹦蹦，
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到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到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
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
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
奇妙的救恩，真的，哥利流跟他家里面的人呢，就是听了彼得的讲道了，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在第10章44节到48节呢，他们就经历了圣灵的降临。那有圣经学者呢，就形容这个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啊。犹太人的五旬节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那里讲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啊，使徒们呢就用各国的方言呢就传讲这个救赎。但是呢，今天在哥利流的家里面呢，就经历了圣灵的降临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利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了，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了：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那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这几节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见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的那种的圣灵降临，他们也有那种说方言啊赞美神的那种的情况出现。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卢文牧师在讲这个布道大会的时候，还没有讲完以后，已经很多人举手说要信主了啊，就是圣灵的动工。彼得也是，但还没有讲完道，圣灵已经呢好像是啊，不是人的话语叫人感动，不是呢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人，我来，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不是彼得祷告完了啊，行按手礼，而是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动工了。没有那种要守着什么规矩什么仪式，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哈，只要信哈，圣灵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给我们新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了。圣灵的动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哈。在当时来讲呢，也是一个很震撼的情况，就是随着彼得来的好像有六个弟兄的啊，就是这里写的就是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看见圣灵的恩赐也这样的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很稀奇，大概他们感觉到不是我们犹太人有的经历吗？不是我们神的子民所独有的那种的福气吗？啊，原来不是啊。好，因为他们听见当时的人讲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纵然他们觉得难以置信，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眼前这个事实他们就不能否认了啊，他们就承认圣灵的确是在他们中间的动工了。所以彼得呢就说了，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那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啊，这个就是彼得当场的结论。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样的一种的奇妙的事情呢，同样发生在外邦人身上啊，同样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啊。他们受洗是不是加入了犹太教？不是啊，他们不是成为犹太人，而是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后来呢就被称为基督徒了，这个是后来的事。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是加入教会哈，同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哥尼流的事件说明一件事情，神就按照他在创世以前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呢，救赎的计划呢，哈，慢慢的就是显明了，逐渐的让我们明白了，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不过他们是一个渠道，要把神的救赎的洪恩带给普世人，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神已经除去了，好像我们说是隔断的墙啊，把它除去了。彼得就发现说，神原来神不偏待人，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那神是偏爱他们的。彼得这个时候发现啊，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神的救恩是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知道神不偏待人，更重要的是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动力，就把这个救赎的洪恩呢，就跟不同的人分享。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 卢文心底话。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哇，汤华老师，谢谢你啊！你今天真是很有感动。但是我们真的要纪念呢，在内地的传道同工，好像没有人这样鼓励他们呢。
他们是愿意传福音的，不过这个大环境呢、啊、不容易这样做。
嗯，
但是我的确发现弟兄姐妹是很乐意的分享福音的。嗯、
对对对，啊、那我也几个星期以前看到的一个传道人，他们真是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而且他们不单单是在本地啊，他们也向海外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鼓励啊。
嗯，有这样子的意向是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三位同工啊，我们鼓励内地的传道同工多点的仰望神，
嗯，
多点的祷告，求圣灵感动你，激励你，叫你有一个传福音的心。那无论在哪里，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传福音都不容易的。
那我想我们彼此勉励了啊。同样的，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机会很多，只是呢，我们也不一定呢，大家都很主动的去传福音了。那说是比较自由，但是呢，有时候是献祭福音的工作呢，是我们自己
对、啊、
不爱主，不愿意分享福音。我们说犹太人不对，那可能我们自己信了耶稣的人，还是哦，福音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的，我们就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知道福音是跨越种族的。
嗯
啊，圣灵才是呢真正叫人悔改归主的啊，他是主导这一切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恩典是在律法以先的，不要用什么规矩来规定一个人是不是得救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洁净与不洁净，这是旧约律法里面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个民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蒙他的十字架的救赎了，我们是都蒙主的洁净，那我们都真正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相信主，那就这样的得到这个救赎洪恩。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努力的传扬福音。谢谢收听，再会，
再见，
再见，再见。
荣耀。